这个通常我都会请大家尽量往前坐，往前坐哈。但是今天没有办法这样子，请大家往前坐了。OK，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叫做圣诞好消息。好，因为呢，今天就是圣诞节，对我们荧幕前的弟兄姐妹来说呢，可能今天就是我们的这个圣诞节期的第一个主日啊，所以跟大家分享圣诞好消息。因为我觉得今年我们实在太需要好消息了，对不对？因为今年实在是太多坏消息。啊，这个我们每一天呢，都在这个新闻媒体上面看到说，这个 COVID-19 现在这个确诊人数又有多少啦，然后死亡人数又有多少，然后呢就听到医院这个爆满，对不对？说这个ER 也不够啦 ，urgent care 也不够啦，然后呢专门的 COVID-19 的病房也不够啦，然后就好多好多好多的坏消息。终于有一点好消息，说这个疫苗出来了，然后马上又听到说这个什么变种的疫苗。也出来了，不是变种的疫苗，变种的病毒也出来了，所以这个好多好多的坏消息，感觉真的很需要好消息啊。以下这些呢，应该都是好消息。请问这个结婚是不是好消息？好消息，好，买房子是不是好消息？好消息，这个升官了是不是好消息？好消息，好，然后考试通过是不是好消息？好消息，我刚刚还听到一个好消息，说我们有一位这个弟兄的这个这个工作签证通过了，是不是好消息啊？是好消息，对不对？好，那请问哦，怀孕是不是好消息？啊，有人说是啊，有人说不一定哈 ，depends， 对不对？这个新婚一年听说有了，是不是好消息啊？啊，好消息啊，多年不孕，终于怀孕了，是不是好消息？更是好消息，对不对？这个已经有两个孩子了，结果最小的今年刚满16岁，没有想到听到这个意外又怀了第三胎啊！我不是说那个16岁的小孩子哈，我说妈妈又怀孕了第三胎，请问是不是好消息啊？不是很一定，对不对？就因为这个是有点意外嘛，哈，所以呢，可能。这个不在预期当中，说不定这个宝宝也不是这么受欢迎哦。那再问一个状况，如果仍然在就学当中，未婚怀孕是不是好消息？就不一定是好消息了，对不对 ？OK， 我们一同来读一段经文好不好？请我们这个，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开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我们要看18节到25节，或者你有手机的话，好不好？也请你打开这个你的这个 App。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一章18节到25节，我读给大家来听。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弟兄姐妹，请问玛利亚怀孕是不是好消息啊？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这是不是好消息？对约瑟跟玛利亚来说，这不是好消息啊，这是一个羞辱的消息，这是一个可怕的消息，这个是一个让人感到很痛苦的消息。所以经文才说呢，约瑟是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他就想说要把他暗暗给休了。你可以想象，他的未婚妻还没有结婚，还没有迎娶就怀孕了，你可以想象他心里面多么的痛苦。 你可以想象玛利亚觉得多么的羞辱，在那个年代，要是让人家知道，甚至有可能被石头打死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也让人害怕的消息。所以玛利亚怀孕是不是好消息呢？对玛利亚，对约瑟来说不是好消息，对希律王，对这个整个耶路撒冷的百姓来说也不是好消息。因为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章，讲到说希律觉得很不安，然后呢，这个整个耶路撒冷的百姓也都觉得很不安，听到了耶稣的降生。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降生的耶稣是要来做王的，所以希律王他不安，因为他怕他王位不保。这个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们担心哦，这个政治的动荡会不会有这个革命发生，会不会有军事的混乱，会不会自己的这个身家安全都会受到一些的危急。好，所以整个就是很不安很不安。所以你看耶稣的降生，我们现在都说是平安夜啊，其实这个平安夜哦，对约瑟，对玛利亚来说，对希律，对这个整个耶路撒冷的城来说，耶路撒冷城的人来说都不是很平安哦。可是耶稣降生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因为耶稣降生，我们可以从罪恶里被拯救出来。第二个，因为耶稣降生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呢，这两个好消息啊，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但是这两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好？这两件事情到底好在哪里呢？我们在继续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降生，全世界也在庆祝你的降生。但是耶稣，我们今天渴望更深的经历到你降生的好消息，我们渴望可以更多的体会你降生所要带给我们的恩典跟福分。愿主你亲自的在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借着认识你的话语，我们再一次的更深更深的体验到福音的好消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刚说耶稣降生为什么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可以从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马太福音的一章二十一节，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呢，玛利亚她将要生一个儿子，然后天使叫约瑟说，你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呢，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假设你现在做生意，然后生意失败了，欠了这个一屁股的债，所以房子也卖了，车子也卖了，太太的珠宝也卖了，项链也卖了。现在有一个人哦，就来跟你说，我帮你把所有的债都还清了，请问是不是好消息啊？是好消息，因为他把你从这个债务当中给救出来了，你肩头上的担子终于可以卸下来，你终于觉得好像这个财务上面可以稍微喘一口气，比较自由一点了。所以把你从债务下面给救出来，这个是好消息。那假设现在你不是因为做生意失败，你是因为去赌钱，所以呢把钱都输光了，把家产都卖光了，所以呢因为你赌博，所以你房子也卖了，所以你的这个车子也卖了，而且你还欠了一屁股的债，现在你不得已甚至把太太也卖了，甚至把孩子也都卖了，然后现在有一个人哦，他现在来帮你把所有的债务还清了，请问是不是好消息啊？是好消息，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但是这对你还不够。为什么？因为他帮你把债务都还光了以后呢，你还会去怎么样？你还会去再去赌，你会再一次的把所有的东西都给输光。除非哦，他把你不光从债务里面给救出来，他还把你从这个赌博的这个瘾里面给救出来，这个才是对你来说是更重要更重要的好消息。而耶稣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就是包含了这两个方面。第一个呢，耶稣把我们的罪债给还清了；第二个呢，耶稣把我们从这个不得不犯罪的捆绑里面给救出来，耶稣把那个我们犯罪的那个权势给粉碎掉了。所以耶稣把我们拯救出来，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一方面可以让我们 不用再付那个罪的债。那个罪的债权人，你们知道是谁吗？罪的债权人，就你犯罪，你就欠了好像罪的债务。那个罪的债权人是谁？那个罪的债权人不是魔鬼啊，不是撒旦哦。那个罪恶的债权人其实是上帝。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欠上帝。而耶稣现在把你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耶稣好像帮你付清了这罪债，所以债权人上帝呢就不会再向你追讨，不会再向你追讨你的罪债。而另外一个，耶稣把你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就是让你可以有不再犯罪的自由。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实体崇拜的时候，我请一位弟兄做见证，还记得吗？我们请 Andy 做见证，对不对？他说他那时候他没有办法，他在整个的这个抽烟的瘾头下面，他没办法戒烟，他戒了 好多次都戒不掉。他说人生走到一个很惨的光景里面，陷入在很深的忧郁里面，走都走不出来，好像被罪恶整个的辖制，整个的捆绑住了。但是耶稣呢，就可以把他给完全的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当马太他介绍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你知道第一代的这个犹太人的读者，他一看到他会想到耶稣基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吗？他们里面想到的那个景象是什么？当他们一看到啊，现在这个人马太他介绍耶稣基督降生，他一听到耶稣基督这个词哦，犹太人会想到什么？他们立刻会想到是一个要带领他们这个胜过罗马帝国的捆绑跟辖制的一个君王。因为君王对不起，因为基督这个词它的那个意思其实呢就是神所差来的一位君王。这个君王要拯救百姓脱离这个仇敌的辖制，而且这个君王会用这个公义还有和平来统治列国。所以当一讲到基督，他们想象就是这个君王。而这个马太他介绍说这个基督的名字叫耶稣，所以他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耶稣这个字是希腊文，那一翻成希伯来文呢，你们知道是什么名字吗？耶稣的希伯来文是什么？是约书亚 Joshua， 就是我们今天的领会哈，我们的这个帅哥团长哈 Joshua。 所以你知道这个一讲到 Joshua， 他们以色列犹太人会想到谁？就会 想到那个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呢进攻迦南地，然后把迦南地的王给打败了，然后让以色列人可以得到迦南地。而现在犹太人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他们虽然还住在迦南地，但是呢是罗马帝国控制这个地，所以他们都是这个亡国奴，你知道。所以呢当他们一听到耶稣基督，他们想到的就是哇，要是那个约书亚，像约书亚帮他们得回土地的那一位，他们想到的是啊，是基督，是要让他们可以胜过仇敌，然后用公平用正义来治理全地，治理整个列国的那个君王。所以呢当这个犹太人他们一听到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事情，他们就是期待那一位耶稣基督带领他们可以脱离罗马政权的逼迫，把他们从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给救出来。所以他们一听到约书亚这个名字，约书亚的意思其实就是耶和华拯救，或者呢神来拯救。所以他们一听到这个名字，他们想到是哎呀，这个就是神所派来要拯救百姓的那一位。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哦，天使解释这个耶稣的名字的时候，天使没有引用约书亚的故事哦。好，对不起哦，我们的帅哥团长 Joshua 哈，耶稣这个天使解释这个耶稣的名字，天使就没有引用约书亚记，天使却引用了诗篇130篇7到8节，我读给大家听。好，那个经文是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所以耶稣说，跟约瑟讲说，你要把你这个玛利亚生下来的这个孩子取名叫耶稣，取名其实就是说取名叫约书亚。 天使没有说，因为他要把以色列百姓从罗马帝国的统治里面救出来，他要让以色列人重新的可以掌管这个土地，不是哦。天使说，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就是说你要给他取名叫约书亚，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不是从罗马帝国拯救出来，不是重新获得这个迦南地，而是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给救出来。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从什么东西里面被救出来，因为我们被这个东西捆绑，我们被这个东西压制，我们被这个东西给辖制。我们刚刚谈到，如果你欠债，你就被这个债给辖制，如果你染上了一个什么瘾，不能不做，你被这个瘾给辖制。而其实辖制人最厉害的其实是罪，压迫人最厉害的其实是罪，伤害人最厉害的其实也是罪。所以使人的生命感到很痛苦、很撕裂、很破碎的，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罪。罪使我们跟那个生命里面一些美善的源头上帝隔绝了，所以罪带给我们最大的压迫。所以这一个约书亚，这个耶稣，这个耶华来拯救，是把我们从一个最大最根本的压迫里面给拯救出来。耶稣就是要把我们从那个罪恶里救出来。上个礼拜我在这个我们的初信班里面，我们透过网路上初信班里面，我们就谈论到人跟罪。好，我们就讨论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常常都说罪人罪人，对不对？看到人就说你是一个罪人，人家听了就觉得有一点点这个心里面不是很舒服。但是我们讲罪人罪人讲久了我们也会觉得罪跟人基本上是不可能分开来的，就是一体了。好啊，但是是啦，就是这样讲也没有错啦。的确呢，亚当夏娃的后裔就是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都是这个罪跟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分开来哦，这是我们真实的状况。但是其实上帝一开始创造人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上帝一开始创造人的时候说呢，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所以人要在世上担任那个君王跟祭司的角色。神要人在地上担任君王，要治理这个地。神在要人在地上担任祭司，要反映他的荣美，反映上帝的荣耀。所以其实一开始人跟罪不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一开始人是没有罪的，只是后来因为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就导致所有他的后裔，我们所有的人类都受到罪恶的扭曲，都受到罪恶的捆绑。可是如今马太说借着耶稣基督，他要把我们从这个罪恶里面救出来，要恢复我们成为神起初造人的那个样式。耶稣要帮助我们胜过那个罪的辖制，胜过罪的捆绑，胜过罪的那个扭曲，要帮助我们恢复起初神创造我们的那个形象，神创造我们的那个目的。写马太福音的这个马太他自己就经历到这个，你知道马太他曾经因为赚钱他就昧着良心过生活，他的生活圈他所交往的朋友都是被当时的人所唾弃的他，你知道台湾前一阵子不是前一阵子，好一阵子流行一本书叫做《穷的只剩下钱》这个大概拿来形容马太也很合适。马太就是这样，他很有钱，他是税吏，他很有钱可是呢，他就搜刮百姓的钱，所以人家看到他就讨厌，看到他就唾弃，因为这个人完全被罪捆绑。他生活在世上也没有目的，也没有方向，也没有目标。是，他是很有钱，但他充满了痛苦，他充满了绝望，他只是像行尸走肉一样的活着，他只是个百万富翁，其他什么都不是。可是有一天耶稣就来呼召他，要把他从罪恶里面给拯救出来。这个马太，因为他真的知道，他真的穷的只剩下钱， 他真的知道他被罪恶深深的捆绑，所以他就跟随了耶稣，然后他的生命就被耶稣改变了，他的生命就开始有价值，他的生命开始有意义，他的生命开始有方向。然后后来呢，他写下了马太福音，在新约圣经当中就放在第一卷书，是历世历代哦，无数的人透过马太福音认识了耶稣，跟随了耶稣，得到了耶稣要赐给他的那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在马太这个人的身上，我们就看到耶稣他真的可以把一个陷入在罪恶里面的人把他救出来，恢复起初上帝创造他的形象，上帝赋予他的人生的使命。所以在我们当中，我们弟兄姐妹或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中间，不论你被罪辖制到什么程度，不论你过往犯了什么样严重的错误，耶稣来就是要把你从罪恶里面给拯救出来。这个是耶稣降生的第一个好消息。也许你过去因为罪跟神隔绝，但耶稣就把你从那个罪恶里面把你拯救出来，他今天就可以这么做。这是耶稣降生的第一个好消息，把你我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而耶稣降生的第二个好消息呢，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好吧，我们一起再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22到23节，你可以翻开圣经来看，或者看着你的手机。22到23节讲到说，玛利亚怀孕，然后会然后呢这个会这个童女怀孕生子，然后接下来就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神与我们同在不是说好像上帝赐福给我，然后我生命好像有上帝的保护，有上帝的祝福，哇，这个我最近买了这个好几只股票，结果赚了好多倍，哎呀，神真的与我同在啊。这是假设哈，我不是说我啦哈，就是假设哈。有人听得很开心，说那牧师我要跟你借钱哈。假设 OK， 哇，你就说啊，神与我同在。其实你在讲神与你同在，其实你在讲的是好像神祝福我，或者呢，这边说的神与你同，神与我们同在，也不是说哇，我这个前一阵子发生了一个车祸，但是感谢主，我一切都平安。哎呀，我真的觉得哎呀，神保护我，神与我同在。这里讲的神与我同在也不光是这个意思哦。这边讲耶稣降生在世上是神与我们同在，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不是说神祝福我们，不是说神保护我们，而是指的神本身的同在。意思就是说耶稣来到世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不是给了我们一个好像代表他的东西，或者说神给了我们他的祝福，不是哦。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不是说神带祝福给我们，不是说神派了一个代表来，不是，而是耶稣降生就是他亲自，就是神亲自来到我们中间。所以耶稣同在就是神同在，这个是圣诞节最重要最重要的意义哦。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说是以马内利，就说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一位就是神。我以前在台湾牧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姐妹，新来的姐妹，她跟我们分享，她说她以前曾经养小鬼。她说呢，她说她怎样，她说小鬼会听她的话，然后她跟那个小鬼讲她的心愿，然后那个小鬼就会完成她的心愿，然后呢，如果呢有谁对她不好，他回去就跟那个小鬼讲，要那个小鬼去害他，结果那个人就真的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他就觉得他养小鬼，他就一开始他就觉得什么，他就觉得说，哎呀，他真的是蛮得意的，你知道吗？好像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然后呢，人家也不敢欺负他，好，然后他里面觉得，哎呀，这个生活挺顺心的。但是问题是哦，后来那个小鬼哦，就开始慢慢的缠着他，就开始掌控他。 开始要他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他没有办法摆脱掉他，所以后来他完全完全就被那个小鬼给控制，让他就非常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他来我们教会的时候，他其实已经信耶稣了，他跟我们分享他过去的那个经验。然后，请问他为什么要养小鬼啊？因为他希望小鬼可以帮他。可是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就被鬼捆绑。然后他告诉我，他分享，他说呢，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发现基督徒呢不需要养小鬼。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有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跟我们同在啊。他说比养那个小鬼厉害的多，上帝更加的厉害，而且呢，上帝不会捆绑我们，上帝是要来释放我们。当然啦，上帝也不会像那个小鬼一样，好像听我们的使唤，可是上帝却会把最好的祝福赐给我们。圣诞节，耶稣降生，就是神亲自来到世上，与我们同在。现在我们把这两个好消息我们做一个总结哦。我们刚刚说到罪使人跟神隔绝，而耶稣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意思就是把我们从那个隔绝里面救出来，所以我们跟神之间就没有隔绝了，所以就引导到我们可以跟神同在。所以耶稣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使我们可以与神同在。而我们在说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那一位呢，按照诗篇130篇七到八节说，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那一位就是神自己。天使就提到这段经文，说是那个耶稣，是那个约书亚，是那一位要把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而在诗篇那边是说神要把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耶稣他就是神，耶稣降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圣诞节的好消息是什么？圣诞节的好消息就是神亲自的来到世上与人同在，为的是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使人可以永远与神同在。我再说一次，这两个祝福加起来其实就是指的圣诞节的好消息就是神亲自来到世上跟我们人同在，然后把我们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永远的与神同在。今天在我们当中所有相信耶稣的人，神都借着圣灵居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都有神的同在。而我们今天在座的新朋友，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的话，如果你愿意请耶稣把你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圣灵也会住在你的心里，你也会有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你我都有神的同在住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那个养小鬼的人有小鬼同在一样，有这个类比有一点不伦不类啦，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就是有神与你同在。而另外这个对比更显示出一个更你可以说是更讽刺的一个状况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呢，我们虽然有神与我们同在，可是我们却常常忘了跟神祷告，或者不会跟神祷告。比起那个想养那个小鬼的人哦，还要不祷告，你知道吗？那个养小鬼的人，他还常常要跟那个小鬼祷告，因为他希望那个小鬼可以给他什么什么，或者要帮他完成什么。而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祷告还不比那个养小鬼人跟他的那个小鬼讲话，你知道吗？我常听到很多基督徒说，哎呀我不会祷告，哎呀我常常都这个没有祷告，哎呀我忘记，哎呀我想过去这一个礼拜我好像都没有祷告，哎呀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却不懂得祷告。所以我在想，好不好我们从明年开始哦，我们的祷告会，我们隔周三晚上有祷告会嘛，我们在那个祷告会里面，我们一起来跟耶稣学祷告。我们在那个祷告会里面，我们从明年开始，我们会先读一章那个穆安德烈，一个南非的大主教 很有名的，他最著名的一个著作《祷告的学校》。我们就每一次的祷告会，我们会一起先读那本书的一章。你在那一章里面，你会学习到怎么跟耶稣一起来祷告。然后完了，我们再为个人、家庭或者教会或者国度各样的需要来祷告，好吧？让我们就学习祷告。那弟兄姐妹，你不要有压力，好不好？就是说呢，你在参加祷告会，如果你觉得呢，这个实在有一点压力，你可以把摄像头关起来，好，没关系，好，你通常你参加主日学，你参加小组聚会，我都会鼓励你要把镜头打开来了，哦。但是如果在祷告会，你说啊，我想要一个人，这个安安静静的跟着一起来祷告，好，所以你把镜头关起来也没有关系，但是就鼓励你来参加，一直来参加这个祷告会，在这个当中你会学习到祷告。然后在这样子的祷告当中，你会经历到耶稣更多更多把你从那个罪恶的捆绑跟辖制里面救出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体会到神与你同在。当你学会祷告的时候，你就不光是礼拜三祷告会祷告，你平常的生活你也会懂得开始祷告，你就会开始更多更多的经历神的同在，你会开始更多更多的经历到你过往胜不过的，你放在祷告的里面跟耶稣祷告，你会发现你的生命越来越有成长，越来越有突破，越来越有更新。然后你真正更多的经历神，你就会更知道，你也会跟别人说，我有神的同在，神真的与我同在，住在我的里面，他听我的祷告，他帮助我胜过我生命的软弱。那个信仰对你来说会是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奇妙，你会更多的经历神的拯救，你会更多的经历耶稣把你从罪恶的捆绑里面给拯救出来。我们教会明年的目标叫做 Return and Rebuild， 就是说回归与重建。好，但是我想最重要的重点可能不是指的回归到教堂来崇拜，当然这个也很宝贵，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归信仰的核心，我们要重建与耶稣基督那个亲密的关系。那我想从我们一起来开始参加祷告会，在祷告当中经历神，或许是一个蛮好的开始。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降世为人，住在我们的中间，感谢你来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感谢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主，我为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主，我们有一些人真的还陷在一些软弱坏习惯的里面，还有一些陷在一些罪恶的捆绑辖制当中。主，我求你来释放他们，求你来拯救他们，把他们从罪恶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把他们从罪的债里面拯救出来。主，让他们真的因为胜过罪，胜过软弱，就更多体会到你与他们同在。主啊，我也为着我们在座以及我们荧幕前还没有认识你的一些朋友们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也祈求你现在就感动他们的心，求你现在当他们呼求你拯救他们的时候，你真的就做那拯救的工作，把他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们也许有一些在罪恶里面，不一定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周遭的罪、环境的罪、他人的罪，使他们受伤、受痛苦、受辖制，但是他们仍然的就陷在那个当中出不来了。耶稣，我求你也现在就把他们拯救出来，让他们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降生的目的。主，我谢谢你，赞美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在新的一年，盼望我们众弟兄姐妹更多经历你的同在，更多经历到你把我们从罪里面救拔出来。谢谢主，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